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是2026年3月5日，星期四。现在，我们一起聆听菲洛美娜神父分享的圣言十岁。今天分享的圣言是耶勒米亚先知书17章5至10节，圣路加福音16章19至31节，读经一，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。上主这样说，信赖世人，以血肉的人为依靠，决心远离上主的人，该受诅咒。他好像旷野中的柳树，幸福来到，也不觉察。他生长在干燥的旷野，在无人居住的炎地里。信赖上主，以上主做依靠的人应受称赞。他好像种在水边的树木，树根深入水中，不怕炎热的侵袭，枝叶茂盛，不怕旱灾，不断结出果实。人心比什么都狡猾，已不可救药，谁能看得透呢？上主我探查人心，考验肺腑，依照个人的行为和他工作的成果来施以报应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达成勇，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。不随从恶人的计谋，不与罪人同路，不与讥讽者为伍的人真是有福。他喜爱上主的诫命，昼夜默想他的法令。他好像种在溪畔的树木，按时结果，枝叶常青，所作所为顺利成功。恶人并不如此，他们好像被风吹散的糠秕，因为上主赏识义人，邪恶的人必自屈沉沦。福音前欢呼词，基督，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。那些以良善的心接受真道，并在坚忍中结出果实的人是有福的。基督，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。福音，攻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，耶稣对法利赛人说，有一个富翁，身穿紫红袍和细麻衣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乞丐，名叫拉杂路，满身是疮，躺在富翁的大门前，希望得到富翁桌子上掉下的碎屑充饥，却只有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，乞丐死了，天使把他送到哑巴郎的怀里，那个富翁也死了，被人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一望，远远看见哑巴郎和他怀中的拉杂路，便喊叫说，我主哑巴郎，可怜我吧，请打发拉杂路用他的指头尖蘸点水来润润我的舌头吧，因为我在这火焰中非常痛苦。哑巴郎说，孩子，你要记得，你活着的时候享尽了福，拉杂路却受尽了苦。现在 他在这里受安慰，你反而应受苦。而且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深渊，人想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是不可能的，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可能。那人说，我主，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杂路到我家里去，因为我有五个兄弟，他可以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巴郎说，他们有梅瑟和先知，听从他们就好了。他说，不，我主亚巴郎，倘若有人从死人中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定会悔改。亚巴郎说，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和先知，即使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了，他们也不肯信服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圣言十岁，2026年3月5日，星期四。孩子，你要记得，《路加福音》16:19-31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在今天的福音当中，有一句话静静地藏在比喻的深处，那是亚巴郎对妇人说的话，孩子，你要记得。我们读这个故事，往往把目光放在深渊、烈火、拉杂路以及那个日日奢华宴乐的妇人身上，但亚巴郎开口的第一个字是孩子，不是罪人，不是骄傲的人，不是活该如此的人，是孩子。这一声孩子，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，也不是对过去的嘲讽，这是一声真实的、充满认领意味的呼唤。亚巴郎没有否认这个人是他的儿子，即使深渊已经横亘在他们中间，无法逾越，那个称谓里有某种令人无法回避的温柔，而正是在这温柔之后，紧随而来的是最沉重的一句话，孩子，你要记得。一，死后的记忆太晚了。亚巴郎说的不是你该记得今后如何行善，而是你要记得你活着的时候，这是一个记忆来得太晚的悲剧。亚巴郎接着说，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深渊，人想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是不可能的，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可能。路加福音16:26。那道深渊不是天主在他死去之后突然画下的界限，而是在他活着的每一天被他一点一点挖掘出来的。在他每次走过大门却没有停下来的那一刻，在他每次端起餐桌上的美食而没有分出的一份那一刻，在他每次用紫袍裹住自己，将感官封闭于享乐之中的那一刻，一个人是可以一边活着，一边挖掘自己的深渊的。初世纪的一位拉丁教父在解释这段福音时说，拉杂路躺在大门口， 是为了让妇人无法说，我没有注意到他，我看不见他，没有人向我通报他，他躺在大门口，你每次出门，每次进门，都看见了他。那看见，从未成为记得。妇人的眼睛是睁开的，但他的记忆是关闭的。所以，这篇福音最核心的问题，不是妇人是否有罪，而是那个记得能不能早一点到来，那个使我们停下来看见转向的记得能不能在深渊形成之前就发生。二，记忆是一种主动的力量。希伯来文的记得在旧约圣经里从来不只是脑海中浮现的某个画面，而是一种主动的，使过去进入现在的行动。当天主记得诺厄，洪水开始退去，创世纪八章一节。当天主记得亚巴郎，他救出了罗特，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。记忆在圣经里是有力量的，它能开启行动，能改变处境，能翻转命运。在今天的答唱咏中，我们听到一人的样式，他喜爱上主的诫命，昼夜默想他的法令。圣咏一篇二节。这个昼夜默想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是低声诵读，反复咀嚼，是一种有意识的持续的记得的操练，不让心灵遗忘天主的声音，不让生活的喧嚣把天主的话语从记忆中冲走。一人之所以好像种在水边的树，树根深入水中，不怕炎热的侵袭，枝叶茂盛，不断结出果实，不是因为它天生根系发达，而是因为它日复一日主动地把自己的根伸向水源。这是一种每天的决定，每天的操练，每天的记得。在今天的读经一中，耶勒米亚先知把人的两种状态并列，信赖血肉的人好像旷野中的柳树，幸福来到也不觉察。耶勒米亚先知书十七章六节。信赖上主的人则像水边的树，根系稳固。幸福来到也不觉察，这句话说的是何止是那位妇人，一颗不记得天主的心，不只是记忆力的问题，而是一颗逐渐失去觉察能力的心。他对恩典无感，对他人的苦难无感，对自己正在一点点走向孤绝这件事也无感。这是灵魂最深的贫困。三，弥撒是记得的操练。但这里有一个更深的问题需要面对。这个记得从何而来？仅靠我们自己的意志能持续多久？每一台弥撒，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。我们纪念，我们聚在一起，纪念耶稣在最后晚餐的那一夜说的话，纪念那被掰开的饼，纪念那流出的血，纪念第三天的空坟墓。你们应行此事为纪念我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节。 这个纪念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是使过去的事件在当下真实临在，不是单纯的回想一件已经过去的事，而是使那件事此刻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中间。基督的牺牲在每一台弥撒中不是被想起来，而是在我们中间真实临在。我们每次领受圣体，就是再一次领受那个被掰开的身体，再一次在自己内心记住，有一个人为我们彻底地给出了自己。我们是一个靠记得活着的民族。但这里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深地反省。如果我们在弥撒中纪念了被掰开的基督，走出圣堂之后，我们还记得吗？我们走过大门的时候，我们记得吗？我们坐在餐桌旁的时候，我们记得吗？四，孩子，你要记得，这是天父今天对我们说的话。到这里，我们需要从亚巴郎转向更深的目光。在福音这个比喻里，孩子，你要记得，是亚巴郎说的话。但这整个比喻是耶稣说给我们听的。这句话从耶稣口中说出来的那一刻，他就不再只是亚巴郎对那个妇人的叙述，他成了天父借圣子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呼唤。孩子，天父也这样称呼我们。圣若望在书信里说，你们看，父赐给我们何等的爱情，使我们得称为天主的子女。我们也真是这样。若望一书三章一节，天父认领我们为子女。这不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，而是圣喜圣事中真实发生的事实。我们真的是天主的孩子，而天父对孩子说的不是你犯了罪，你受到惩罚，而是孩子，你要记得。这是慈悲，不是审判。这是一个父亲的声音，在我们仍然活着，深渊尚未形成的时候，轻声说，记得我，记得你是谁，记得你从哪里来，记得你在这世上真正的家在哪里。在今天的福音前欢呼词中，我们听到，那些以良善的心接受真道，并在坚忍中结出果实的人是有福的。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。良善的心，希腊文当中的意思是美好、真实、合于本性的，是一颗柔软的、仍然能够被天父声音渗入的心。天父今天在圣言中对我们说话，我们的心是否还足够柔软，足够让这句话真正落下去？一颗不记得天父的心，最终失去的不只是天主，而是自己。那个妇人在故事中并非没有信仰归属，他称亚巴郎为我父，亚巴郎也称他为孩子。他有信仰的传承，他也有梅瑟和先知们的话语，但他选择不去记得。他的眼睛是睁开的，他的记忆是关闭的。当一颗心关闭了对天主的记忆，他同时也关闭了对他人的觉察，最终连自己灵魂真实的处境也浑然不觉。 五，深渊今天还没有形成。孩子，你要记得，在福音的比喻里，这句话是在深渊形成之后才说出口的，那时说它已经太晚。但天父今天在弥撒的圣言中对我们说这句话，深渊还没有形成，或者说它也许正在一点点被挖掘，也可能正在一点点被填平，取决于我们今天如何回应。不是一次宏大的改变，不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，而是在今天走出圣堂之后，在今晚回到家门口的那一刻，在明天清晨那短暂的安静里，我们还记得吗？我们还记得那被掰开的身体吗？我们还记得天父叫我们孩子的那一声温柔吗？天父今天的呼唤，不是来自深渊的对岸，而是来自我们仍然活着的此刻，来自我们仍然有机会转向的今天。这是慈悲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今天在福音里把天父的声音带给我们，那一声孩子，你要记得，不只是一段古老的比喻，而是天父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唤。我们承认，我们太容易遗忘，我们遗忘你每天给我们的恩典，遗忘那些在我们生命大门口需要我们的人，遗忘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彻底给出自己的那份爱。我们的眼睛有时是睁开的，但我们的记忆是关闭的。我们靠感官的丰盛填满自己，却没有察觉自己的心正在一点点变得空洞。求你打开我们的记忆，让每一坛弥撒成为真实的纪念，不只是圣堂内片刻的感动，而是深深刻入我们日常生命的方式。让我们在走出圣堂，经过门口的时候，仍然带着那个被掰开的你，让我们以良善柔软的心接受天父今天对我们说的这句话。孩子，你要记得，因为你是慈悲的天主，你是生命的主，你和圣父及圣神永生永王。阿们。